顶礼拜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哎呀，下面我们继续讲般若说颂。般若说颂里面今天讲，这个宣说精进度啊。前面智慧度讲了，禅定度也讲了，现在是讲这个精进度。那么精进度分三个方面，叫即精进离他，不屈怒而精进，还有以三轮清净的方式精进。首先是叫即这个离他，叫即精进离他呢，略说和光说。首先讲的是，这个略说，略说。唯于有情心清净，情心净净般若蜜，如其碎破宿住者，永时随从众生心。他这里就讲了，就是为了整个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所谓带有这个菩提伽罗，菩提伽罗是这也就是叫这个众生，如中论当中也讲了，就是如这个菩提伽罗啊。众生啊，就这些都是一个意思。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天下无边的这个有情呢，就为呢这些有情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发心上呢，要这个三种精进啊。就首先第一个是叫做是这个毗迦精进。毗迦精进是什么呢？就我要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就像一个人。参军的时候就是身上这个披上铠甲一样的，就自己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初步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誓愿啊，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誓愿。然后呢，就是加心精进，加心精进呢，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去造作啊，就像一个人就是参加这个就是参军以后呢，就是进行这个参战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精进呢，就其实就是波罗蜜多的这个精进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精进。那么这个精进呢，跟大乘跟小乘呢不相同的。那么小乘呢，就是自己在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获得解脱为目的，就这是小乘的。而大乘的话呢，目的都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其实利益众生呢，就是大乘的一个精进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禅定一样的，禅定就是大乘的这个禅定呢，不管是你的行为是什么样，只要这个能帮助这个暂时和究竟的这个众生之时呢，就其实这叫做是这个大乘禅呢，就是大乘的禅，就是大家应该有这个重新的认识。那么精进也是这样的，就是为了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这些菩萨啊，就这些菩萨呢，首先要断除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这个心啊，要心得以这个清净，然后呢以这个两种清净。一个呢就是恭敬心精进，还有一个呢就是恒常心精进啊，就恒常心精进。那么以这两种这个加心也好，就是行为呢就是利益这个众生啊，这就是这个精进般若蜜多啊，就是精进般若蜜多。也就是说呢这个恭敬心精进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求什么样的法就是对这个佛法要有欢喜心和恭敬心。我们如果要帮助众生呢，对众生呢，就是也带有这个恭敬心和欢喜心啊。就是有了这颗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做任何事情呢，就很方便、很容易。就这个是恭敬精进心。然后还有一个恒常精进心呢，你做这个善法呢，就是持之以恒呢。始终是不间断的，不是就是两天大于三天死亡，就是不是这样的。一两天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过两天以后呢，有这个这种这个热气就没有了啊，就是他的这个前面的这种激动性呢，就是已经消失了，不是这样的。就利益众生是恒常性的。其实这两种境界呢，就作为我们行持任何善法，就非常这个重要的。 也就是说是这个具有这两种境界呢，就利益自己，也就是还要这个利益他众这就是精进的一种这个本体，好像是那个发菩提心论啊，就是发菩提心论是那个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就是那个就是印度一个论师做的，那么就是自利利他即具利如是这个精进庄严菩提之道，菩提之道所以自利利他呢，就是其实精进，这种精进呢就让这个庄严呢就是菩提之道，因此我们心持善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目的是为这个众生就是目的是这个为众生获得这个无上的解脱所以在其他的这个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如意为众生修行菩萨心就如意为众生修行菩萨心这个俗称无上道这个精进最第一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想就为了利益就是无边的一切有情心持菩萨道而这个心持无上的这个菩萨道的话呢，那么就是要有这个精进心，要有这个利益的心那么这种精进呢，就是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个菩萨道当中就是也是最为这个第一的，那么这个就像是这个在众生面前呢，就是自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傲慢性傲慢性，就像一个世界的一个去岁的这个仆人的话呢，他这个身不由己的，可以说是受这个主人的这种控制就受不容的控制。那么主人说什么，就是他会去剃岁的，去扫地的，去诚实这个一切事情他自己，因为他这里面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为这个主人而做的，就不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个菩萨的人，也就是说发了菩提心的这些人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菩萨用时呢，就是要这个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众生呢，就是其实随顺如来，诚实供养众生呢，就是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也是这个诚实供养这个如来。您众生欢喜呢就是您这个如来欢喜这些都是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词。所以我们就是发大乘者的话呢真是就是哪怕是众生的一点点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就结束就只有这样呢，就才能圆满就是菩提之道。以前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引底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罗辑贤人，那么他呢就是在这个入这个四种这个禅定，是在有一次一个在一个地方呢，就是他进行这个入定，进行入定的时候呢，因为他当时的这个贤人的这个突发突发呢就是有这个突发的，有突发以后呢他入了这个定以后，就是最终呢就是连这个呼吸都已经这个断了就呼吸的没有呢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废寝呢，就是在他的突发里面就是开始这个做操就是做那个操，然后呢就是下那个蛋，然后他这个出定的时候呢因为这些这个废寝呢，就是认为是这是一棵树就是那个就是突发呢，就是认为是树叶，就是然后在里面就是下蛋，蛋以后就然后他从出定的时候呢，就是他知道是这些突发里面呢，就是有这个蛋就如果他身体一动或者站起来的话呢，那他这个母亲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接近的。为了这些生命的话呢，就是还要很长的时间当中呢，再这个继续入定就是再继续入定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就是会不会就如如不动就有些人的经常说是这个人很了不起一两个小时的是根本不呼吸不呼吸他的境界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光是不呼吸都是不一定，就是佛陀也是在这个传记当中呢，并没有就是说是他因为不呼吸就是非常了不起就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有些人呢经常就是修行的最重要的这个部分跟这个次要的部分呢，就是就分不清楚就分不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道理，就是这些道理当中呢，有些是主要，有些是这个次要，就像世间的一个学生呢 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呢，可能主要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语文啊、数学啊，就是这些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音乐啊、体育啊，就是这些呢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课程。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主课和分课呢就是就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因此佛教里面的个别的一些这个行为呢也不能就是当着是这个主要的这个行为啊，就主要的行为。有些人呢对上师也好，对法也好啊，真正的一些这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他也这个分不清楚。就真的分不清楚。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就是给个别的道友就是说啊，说啊，你来在这里观定可殊胜了，太殊胜了。然后别人问就是怎么殊胜了，哎呦，没什么说的，太殊胜了，太殊胜了。然后说啊，这里上师很好，上师怎么，哎呦，没有什么说的，哎，上师太好了。当然是也许是自己的这个信心导致啊，就有信心的话那就是肯定可殊胜啊，就是太殊胜太慈悲，就是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真正就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法很殊胜，法怎么殊胜呢，你通过这个学习以后呢，以前就是自己不懂的很多道理都已经懂了，懂了之后的话呢，以后啊自己人生有方向，自己这个趋势有这个目标，就那这样的话你说法殊胜也是可以的。那你说这个上师很好，就是上师很好呢，你不因为就是因为上师这个小与小啊，就是上师说两句啊就太好听了，太慈悲了，就是不能这样的。也这样的话呢，这是一种这个愚者的这个行为。那么说是一个上师殊胜的话，那就是上师的真正的这个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真正具有这个菩提心啊，或者说是大圆满的这个无二这个境界啊。但是大圆满的无二境界和菩提心，我们一般表面上看呢，前行当中也讲了，就不容易这个发现。现在的魔法时代的很多人呢，就是特别善巧这个装模作样，相续当中什么都没有境界的人呢，就是表面上这个装的衣服啊，就特别有这个高的这个境界的样子。然后真正是相续当中有一些登空无二的见解，或者是利他慈悲菩提心的话呢，啊，表面上也装的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平凡啊，就是跟这个普通的人呢就是没有两样，就是也会显得这样的。当然这个分出来是也有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实践当中，佛教徒当中呢，有些人呢就是诸此就是分不清楚啊。应该我们这个学习的话呢，我也在一直强调啊，就希望呢我们这个四众弟子经常的是应该把这个学习和闻思，也就是说闻思修行呢就是站在主要的位置，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行为也好，敲鼓打锣也好，还有什么好多那个其他的，就是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翻倍啊、吟诵啊还有那个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放在这个次要。当然极个别的人的话呢，有可能特殊的根基，那特殊根基的话呢，他所得到的这个法力呢也是完全就是不相同的，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就是不包括在里面，就是所以在这里呢都已经接着讲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精进波罗蜜多呢，就是要这个利益众生啊，就是要放弃就是自己的一切价值，一切呢就是傲慢心，就是这种行为呢一心一意的帮助众生，就是其实这是一种这个精进。有些人认为啊，我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为众生发什么这个心的话呢，觉得是自己很散乱了，自己很懈怠了，该修的没有修，应该他的认为他的所谓的境界呢，哦，就自己一个人呢就是念什么咒啊，自己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解脱而就心慈善法呢才算是精进的。为众生就是真正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事情，就没有任何条件的帮助众生呢，不一定是仅仅就是有这种看法和想法的。但是我们看了这些大乘论典以后，大乘经典以后呢，应该就是大乘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大乘的禅定是什么，大乘的精进是什么，就这些方面呢我想就是很多道友就是会有这个新的这种这个认识啊，就会有这个新的认识。那么下一个颂词呢，就是虽然做这个损害，也不涉及精进利他的。这一个课盘呢，就是分这个比喻和意义啊，就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芝麻、萤火、嫦娥、达、女仆、玉主、波丁庄、四两比将、煞海我、怀吉、空举、舒气啊。 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事件的一个特别移动的比喻来，就是说明，比如说时间长呢，就是猪人呢，他经常呢就是口出这个恶语，然后责骂或者是用这个语言来就是开始谩骂他的仆人，或者用这个身体用石头啊、棍棒啊，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来开始这个打他、殴打他。那么这样受这个欺负、受这个别人的这样的这个折磨的时候呢，其实他家里的这个女仆啊，就女仆呢，因为是素月是这个主人的，她根本呢当面就是不敢这个顶嘴，也不敢呢就是顶撞，也不敢呢就是对她进行这个反抗啊。即使主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生气啊，大发雷霆，或者是口出恶言呢就进行对她的这个人身侮辱攻击啊等等这样的。但是这位聪明的这个女仆来讲呢，她就不但呢，就是不敢就是得罪他，而且心里面呢也尽量的想都不敢想对他生嗔恨心。原因是什么呢？他想，我如果行为就是不对的话，那就是很有可能他这样的这个企图呢会杀害我的就是杀害我的，因为我呢就是毕竟是已经受益者是他的了，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依靠者。所以懂得这种道理之后呢，他怀着一种这个恐惧心就怀着一种这个极其恐惧的这个心理，对主人呢就是特别恭敬，不管是他吩咐什么，他说什么，他命令什么的话呢，他一直这个言听计从就是恭敬听书，就是没办法，就是只有呢就是顺顺他，顺顺他。这是我们事件的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比喻。我看我们很多这个事件人呢就确实国王下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仆人，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事件的各个部门哈，各个一些群体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上层次和下层。那么下层人呢，就是一定要顺顺这个上面的这个主人，如果你不有顺顺的话，那就是很有可能要么开除，要么会那个就是受到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这种摧毁就是摧毁。有一个人的是说我现在这几天马上要可能被单位开除了，你加持加持，可不可以让莲花生大师保佑保佑我，否则的话呢我们的销售经理也不高兴，然后后面的董事中根本看不到，他是背后的就隐藏在一个特别黑暗的地方。有一个人那个就是一直说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处境很危险呢，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人不高兴的话，那就是下面的人呢就确实在事件当中有这样的，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有这个主仆之别就有很可怕的一些，当然这是一个别的一些地方的。有些从历史上看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就是主人对这个折磨下面的人，或者是这个压迫就是压迫下面的人，更是这个残忍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古罗马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杜苏昌就是杜苏昌。那么杜苏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这个是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名的，世界上是八大奇迹之一，世界上八大奇迹。他监于那个公元这个72年的时候，就是最终呢就是经过8年的时间里面有8万多个什么一些这个这个战俘还有一些这个陆地就罪犯呢，就是他们就是就建起来的。但这个建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当他这个要接近竣工的时候，为了这个清除这一点呢，就是杀害了这个9000个这个牲畜就9000只这个牲畜。然后他们这个竣工以后就是整个这个就像相当于是一个运动场一样的，就是这个竣工以后的话呢，他们就为期100天的这个表演。这个表演当中呢，就是布置了什么这个5000个就是5000个猛兽，就是大概是这个狮子老虎就是之类的。然后还有呢，就是3000个3000个一些这个战俘还有呢就是陆地以及这个囚犯，就是这些这个犯人。那么他们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这个人与人之间斗或者是人跟这个猛兽之间斗然后一直呢就是到把对方呢就是杀害为止 就一直是这样的。在一百天当中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个全国上下的人了，到哪里去开始，就像现在看亚奥运会一样的，就是大家都在看。然后是你比如说这边呢，就是关着这个就是3000个人，这边呢就关的是这个5000个门锁。然后这个门一大开呢，就是两个出来就是互相搏斗，因为这个门锁呢就是很长时间当中就是受这个饥饿，人也是受在饥饿。那么谁赢了呢？就是就可以可能个别的放了，但是看历史上。就是好像基本上没有放。后来他这样100天当中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最后就是同归于尽，就是全部都这个死了。所以这种这个历史啊，就有时候真的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把这个看作是一种这个历史，但实际上确实也是发生过这样的，就是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战胜了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当时他就战胜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以后，就为了祝贺这一点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规模特别宏大的一个这样的这个纪念点就是有这样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历史就确实也是很残忍的就是很残忍。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主人对这个仆人呢就是做的这个有些行为呢，就是也是特别这个过度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学习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呢就是要当一个真正的这个仆人一样来，就是对待一切这个众生。那么仆人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没有任何这个怨言就是哪怕是别人这个侵辱你、毁坏你，那怎么样的话呢，都没有这个怨天尤人了，没有怨天尤人。所以我们大乘这个道里面就是所讲到的这个当仆人根，现在社会上呢就是说是什么这个领导呢，就是是人们的这个公仆这个说法呢，就是从表面的字面上看呢，可能也有这个接近之处，但是从心理上呢的确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比如说有些这个公务员当中真正为人们而好的有些人的这个行为，跟我们这个学过大乘佛法的人通过这个爱心这个奉献这两个行为呢，我都在平时的一些他们发现人当中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比如说当地的一个什么老师就是认为呢就是特别优秀的，可是他有很多很多的目的，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利他的这个行为呢，可能是为自己的这种奖金工资地位财产有很多目的的。而有些人呢，完全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就是奉献给他人的一种这个利他，和他的这个行为呢远远就是超过前者就远远这个超过前者。所以现在有些在有些文章当中也有一些闹的一些这个笑话，比如说领导呢就是经常就是说是我们呢就是为了这个民生问题，就是这个民生呢就也是真正要当这个公仆。那么有些人反过来说，如果是真正的这个仆人的话，那就不需要就是那么高的这个待遇你经常这个坐的是什么这个方丹玻璃的这个豪华轿车然后晚上住的也是高级的这种这个星级宾馆然后出门的时候也是军车就是开到等等，就这种行为呢，就是对一个仆人来讲是待遇太高了，就是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那天我们在那个榆树这个旧寨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开车的这个司机在那边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以为是这个真的就是他在说我早上4点钟一直在这里就是堵车，就是当时我们好像去的时候下午吧，就是下午6、7点钟还是多少，然后一直当车，我们说怎么回事了，就是前面这么回事了前面来了一个仆人来了一个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几个戒严，就是一直这个堵车就没办法。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可能就是有这个就是有话中有话，就是有他的这个一些不满这个情绪。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要分析的过程当中，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乘里面讲的那个这个当这个终身之仆也好，或者现在人们就是说是这个人们的公仆的话呢，其实不一定要跟这个仆人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这个相同，就是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就是没有傲慢心，为众生做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就是与这个仆人就是相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也应该这样想你学习如信论也好，学习学己论也好，学习这样的这个般若摄种的话呢，其实为众生做事呢就这是很光荣的就是的确是很光荣的。如果是天天的是为自己 为自己而这个愤怒的话呢，就是这是很羞耻的一个这个行为啊，就是羞耻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就是经常要观察，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如果你今天这个出门也好，就今天说话也好，今天做任何一个事情，只要是为众生的话呢，即使你的这个事情呢就没有这个办好，没有这个成功，但是呢，这件事情的性质呢，就是善的。就是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动机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当时正在这个吐乳的时候，你的这个行为也是为自己的，结果呢也是想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话呢，那么就是即使你这个事情是有成效的，有这个成功率，但是呢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发过菩提心的人呢，经常要用这个线来就是衡量啊，衡量自己。下面就是讲这个意义啊，就是前面讲的是这个比喻，就是下面讲的这个意义。意义呢，就是说为菩提入大菩提，当如众生至怒薄，以此成佛圆功德，草木是火烧粪扫遍。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已经刚刚讲了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仆人就是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情缘呢，就是不敢反抗的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也说明了就是大乘菩萨的，我刚刚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种一种这个他的利他的这个精神啊，就是利他的这个精神。也就是说他呢其实为了就是利益啊，就是天下的一切这个众生就是最终呢就是获得了就是圆满的这个菩提的果位。而现在在因地的时候呢，就是迈入或者是步入呢就是大乘之道啊，就是大乘之道。那么发了这样的这种大乘性的菩萨来讲呢在众生面前是要当什么样的完完全全是就是当一个这个仆人啊。就看看这个众生有什么需要呢，就是自己应该如实做啊，就是一字入下铺勤谋众人力，就是吉天轮师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呢就是应该把自己当作呢就是最这个下等的最下劣的一个这个仆人一样的，然后每天的是尽情的就是毛利这个众生的利益，而不能呢就是为自己的为就是个人的一些这个意图而这个想就应该是这个完完全全是这个当这个仆人，就仆人那样。那么如果是以这样的这个大悲心来就是摄持一切众生，就是这样呢那就怎么说就是你这个成佛呢就是也很容易的，然后呢心持善法呢就是也自然而然这个成功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就最关键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平时如果有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呢，无论是你这个学习大乘佛法，还是呢平时在我们世间的这个人和团体当中的话呢，你活得很累的，很痛苦的，因为你自己的利益没有到达的时候呢，就是终身毕竟会就是感受烦恼就感受烦恼。如果你的目标呢，真正是向这个利益众生。就完全是利益众生的话呢，那你这个获得也是很开心的所以呢自利和他利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呢就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就是要这个清楚就是菩提心舍当中说的吧，就是利害出生故如是分析矣，什么利害出生故如是分析矣，彼等一刹那其谈自利矣，就是说是我们通过智慧来分析这个自利的这种危害性和利他的这个优越性呢，那么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呢，这些人呢就是一刹那也是不愿意向着自己的这个利益，贪着自己的利益，贪着自己的利益就是太不值得了，太没有意义了。真正有智慧的一个人的话呢就像是我们贪着这个就是不贪着这个天堂而这个贪着这个不清净一样的就是为自己而愤怒的，为自己而维护的，就这种行为是太丢人太出格了，就可以这么想。所以说呢你要应该就是在众生面前呢就是当这个仆人一样，就是当仆人一样。这个原因呢，如果我们以这个大悲心来摄持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这样的话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能得到这个圆满的这种佛的这个功德这样呢要到达这样的目的，也是我们要这个 利益，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友情啊，就利益一切的友情。摩诃仁波切也讲了，就是为了就是自他的一切众生呢，就是今生来世啊的这个快乐啊，就快乐呢，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就是帮助众生。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也是帮助这个自己的，也是这个大乘菩萨之妙道啊，就是也是大乘菩萨之妙道。所以我们要向自己的这个法要成就的话呢，也要当一个这个利他者，就像一个实践人呢，你在这个单位里面呢，就是你要当一个就是很有成就的、很有那种这个贡献的人的话呢，你首先要尽心尽力的帮助你身边的人。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自然而然你的这个地位呢，就是会这个提升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是帮助别人才能就是功德这个圆满。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心一意的想利益这个自己，让看见众生的时候呢，看不惯呐，生嗔恨心呐，甚至一些恶口骂人呐，那这样的话呢，就像是这个草木啊，就是这个失火以后的话，那就是草木本身呢，就是全部都会这个扫尽无余的，扫尽无缘的。同样的道理，不这个尊重众生的，不恭敬这个一切有情的，这样的这种人呢，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毁坏就是自己，也毁坏呢就是菩提这个道的这种珍贵生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先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就这个是最根本的，也是这个清净的主体。我们以前那个学过世尊光传的时候呢，讲那个精进品的时候，第一个公案呢就是精进力啊，就是精进力这个菩萨的话呢，就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啊，就非常了不起的。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影帝，他当时呢好像有84000个人这个发心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佛陀就是说是有一个呢就是叫这个吉祥宝王子，这个要。怎么说呢？就是要度化还是什么的？就那这样的话呢？要度化他的话，就是需要就是84000年，84000年呢？就是不生起这个厌倦之心，而这个利益他众一心一意，谁来这个发这个心呢？就是其他的这个人都不敢。后来这个精进力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他愿意。然后呢，就是他在这个84000年当中呢，整天的是受那个这个王子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的侮辱和一些这个轻毁就轻毁。他一直呢就是忍受，一直呢就是是帮助他们，最终呢就是让这个度化这个王子啊。这种精神呢真的特别的这种让人这个佩服。我们说不要说84000年呢，就是连这个80天就是可能受别人的侮辱的话，那受不了了，就是你都会说啊，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人的心情太恶劣了，算了算了，我不接近他，不接近他。所以要度化一个众生呢，真的，就看这个佛陀的这个一些这个因地的这个供养的时候呢，就是会有感觉啊，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呢？我们现在的精进力就是不够，禅定力不够，不是你这个不够啊。佛陀因地的时候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就像我们现在实践人生呢，好像做一点点这个好事呢，就是得什么这个国际金奖啊，得这个奖，得那个奖，其实这个都是不值得这个得奖的。如果真正一个得奖的话呢，那这个无私。就是多少万年当中，或者是多少年当中，就一心一意的、无条件的，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奉献的，这样的这个精神呢，应该值得值得这个得奖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讲，就是一心一意的这个利益众生，当这个众生的这种仆人的话呢，那么这种人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成就的。否则呢，你经常对这个众生呢，就关系不好啊，就经常就是就是欺负他人或者侮辱他人、诋毁他人，那这样呢，这种行为是对这个菩提之道啊，就越来越耀眼。所以我们在大乘这个论点里面呢，就是经常这个发现呢，恭敬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恭敬众生。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分什么这个忠心高贵啊，或者是年龄老少啊，就是他这个不分的。凡是这个众生呢，凡是众生的话呢，我把它当做这个佛和菩萨那样的就是那么性格好也好，性格不好，我们现在有个毛病是什么呀？性格好的人呢，就是可以，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跟他就是原因呢，就是顺顺。性格不好的呢，就是就侮辱他，就是就。 舍弃它啊，就其实这是真正的一个具有特别的这种蒙尼的菩提心的菩萨来讲呢，就是他不舍弃这些众生。恶念的众生的话，他更要以悲悯心来，就是这个摄受他啊，就摄受他。所以他这里呢，也是讲那个就是亲近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也说这个当众生的这个仆人一样呢，就是对待一切这个。那么下面就是恒常亲近，就是尼塔之力呢，舍其自乐无求性，诸业亲近众生离，当若生魔之度者，诚心勿养二心舍。那么，这里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前面就是喜欢就是自己依赖的，就是各种轮回的这个痛苦，然后再来这个众生呢，就是带来的解脱涅槃的什么就是各种这个快乐啊，就是各种快乐。那么啊，知道了这个以后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舍弃自乐，就是无有希求心。真正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话呢，他这个自己想得到这个快乐啊，就没有这颗心。啊，就是因为它是特别高尚的一种性，就是所以自私自利的这种自我的这个目的没有了。现代人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刚开始说起话来的时候呢，好像是真的是帮助众生，实际上呢就是要寻找自己的生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无有条件，就无有这个自私自利的。还有呢，他自己也是不希求任何的这个果报，也不受这个任何的这个回报啊，就不受任何的回报。华严经里面也讲了啊，比如说整个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变成了就是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就是不给你这个报恩了。但是菩萨的话呢，那么就对众生不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怨恨之心，而且他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灭除这些众生的无量这个无边的这个痛苦啊，就是就他有这样的一个信。我们身边的人当然大家都是很感恩图报的，都是这个人格也好，心地善良，那这样的话呢就跟他接触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全部都变成了这个恶人，一个比一个坏的话，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呢，他就不管这些。他不管是对自己就是报恩或者是帮助，就这一点就是认为是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真正的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相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把别人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减轻。这就是就像一个实践的这个医生呢，实践的有些医生的话呢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救人呢就治病救人呢就是第一线，就是最主要的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病人的这个家属呢给他就是提个红包啊，就这样的，他就不在乎这个，他就觉得呢就是首先就是对这个病人的病治好，这个对他来讲是很重要，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白衣天子的一个就是行为，就是应该是这个要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么其他就是别人对他的啊，就是说一个一句赞叹，医生你多好啊啊，然后别人对他就是给一点钱呐，就这些都是对他来讲是就是不是这个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真正是相续当中有了这个菩提心的人，在这个学道过程当中的话呢，别人对你的赞叹也好，回谤也好，或者说是别人对你的这个供养也好，对你的这种这个强夺也好，就这些都是凡是牵涉到自己的这些事情的话呢，在他的眼目当中呢，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不堪这一个重要的这个事情啊，不堪这一个重要。他是什么呢？日日夜夜的是向这个终身得到这个利益的，就像是一个这个母亲呢。就他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的话呢，那么就是母亲没有任何条件的，每天都是向着就是他的这个利益。即使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许可能儿子呢就不高兴啊，就经常就开始这个恨母亲啊。但是那样子作为母亲来讲呢，就是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怨言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厌倦之心啊，厌倦之心，诚心诚意的去这个做事情。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受大乘这个戒的人来讲呢就是没有这个厌倦性， 啊，就不要啊，就今天呢，因为就时间太长了啊，就是我已经这个发了，就是2年、3年、4年，天天都是这个数日子，就是啊，我当官家已经当了这个2年了，当官家你可不可以给我换呢？就是好像利益终身呢，就是做这个监狱一样的，就是哎，我对这个终身发薪就是已经这个几个月，现在可不可以我要换？我要去一个寂静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心生厌倦心呢。啊，就是不坚固这个菩提心的一种这个标志。宝积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禅华注重是心不生疲倦，于无上菩提坚固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坚固不退转，所以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呢，就是长期的这个教化众生，而且心呢，就是根本不生这个厌烦之心，而且于菩提道当中呢，就是不退转的，不退转的，并不是因为这个众生呢，就是做一两件事情呢。或者做一两次就已经这个足够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啊，就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这样子为众生有一些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会这个随顺他。众生快乐呢，你就心呢就是可以快乐，在众生面前可以现示各种各样的这个圣相。我记得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华严经》里面说的是什么？这个教化众生而不生厌倦啊，而不生厌倦。什么随其性乐而为现身？就随其性乐而为现身，就是教化众生呢，就是根本就是心不生任何的这个厌倦之心啊，就是不生厌倦之心，让众生怎么样这个快乐呢？就是在他面前就是这样这个现前。啊，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众生呢，就是如果我当一个医生呢，就是能帮助他的话呢，我动一念意就马上要当医生。我如果是当一个老师来这个帮助他人的话呢，那么我以老师的身份来就是跟他就是，如果我是当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仆人呢，我天天都是在这个扫地给别人这个有利益的话呢，就是我没有什么自己的这种就没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那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伟大的人物呢，就是没有这个出现过。但是释迦牟尼佛也是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在病人面前也去这个照顾，也去这个恶人面前呢，就是也就是现示各种这个身相来去这个度化。那更何况做这个其他的一个世间人？现在我们世间人当中呢，稍微有一点学问。有一点钱财，有一点就是才华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世间的部分功德的时候呢，自己的是已经这个就是高高在上啊，就一直呢好像这个就具足这种傲慢性啊，就具足傲慢性，好像就不管是他的这个走路也好，说话也好，就是甚至他的这个很多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相续当中就是有一种特别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无法这个解释的一种这个慢性，就是骄傲之心。那这是就是对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完全是这个相位的。因此我们这里这样的一个精进的时候呢，一个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就不要有这个厌倦之心吧，啊，就是厌倦之心不要有。那么众生这个需要什么，只要这个帮助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呢就是可以啊，就是如果需要就是发布施的话呢，那么他要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法，只要是因缘根基成熟的时候呢，就是你就尽心尽力的就是串法啊，就极个别的有些这个佛友啊，比如说他一些这个需要传承啊，需要一些道理的这种这个介绍啊，那个时候呢我看有一些就是法师或者说是真正对佛法方面有了解的人呢，就是不要吝啬，你应该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呢，就是给他这个讲清楚。他现在没有就是得法，而且呢就是因为后来学的很多道理都是不懂，很多道理不懂的话呢，我想他们的有些那个这种渴望心呢，就是也应该这个理解。如果别人呢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这样与就是解脱这个相关的，就是不与这个对堕恶趣这个相关的这些的话呢，那么你应该也是尽量的这个顺顺他啊，就不应该认为是啊这些众生很讨厌的，今天也是这个，明天也是那个，就我看我们这个昌不清菩萨的这种这个精神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都应该清楚啊，所以就应该就已经自己是认为是这个众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果别人需要一些这个菜布施啊，那
当然就是自己有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布施；就没有的话呢，看这个怎么样啊？就是以前有些故事里面，就是提到这个本尊也是这个布施的，也有，就是也可以这样吧。比如说印度那个有一个母亲呢，就是她那个就是特别漂亮，就是贤惠的一个女儿。长大以后呢，就是准备要就是嫁人了。就这个时候呢，按照印度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如果没有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嫁衣的话呢，就是对嫁人的事就是没有这个好的看法。但是因为他们家里呢特别的穷，就实在没办法。后来听说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有个伟大的这个论师，就约成论师。然后母亲呢，就是想来想去，就是到他那里去，就是个要一些这个钱财来准备给自己的女儿买这个漂亮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就他到这个约成菩萨那里去了。其实约成菩萨呢，就是当时一位这个特别自足少欲的这种出家人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钱财，就是出家人就是没有任何的钱财。然后当时呢，就是听说跟约成菩萨经常辩论的叫这个赞扎果摩居士啊，赞扎果摩居士呢，就是他就是那个母亲呢，就是像是可能赞扎果摩居士应该有这个一些财富，他毕竟是在家人，然后到他的这个屋子里面去，结果呢，就只有这个几本经书啊，就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墙上挂着一个杜摩像，就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妇女呢，就是她说我为了就是女儿买这个装饰啊，就是一点就是意识的没有的话，那就是不行的，一直在她面前祈求。最后那个就有些书里面说是约成和赞扎果摩两个，有些说是赞扎果摩。赞扎果摩呢实在没办法，就是自己也是特别的这个就是因为不单着这个财产，就是没有什么，可能当时印度的条件也会这样的。原来1990年我们去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印度还是没有开放，就是还是很贫穷的。我听最近很多这个道友啊，就也是去印度问了他们，就是可能还是比较这个落后啊，就是落后。佛陀时代的时候可能也佛陀，你看赞扎果摩是佛陀后面的，就是那这个时候可能条件也是比较这个差的。那后来赞扎果摩也实在没办法的话，那就是他开始这个祈祷，就是杜牧说是有人呢像我那个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一些稀缺财物的话，那我没办法就是埋怨。然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杜牧这个身上发光啊，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所有的什么这个银锣啊、爆竹啊、书桌啊，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哗啦哗啦的开始掉落下来，就是然后呢就落在那个刚才这个老妇人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桌子上啊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很高兴的，就是他就拉住了。这个时候这个杜牧的话，那就是就整个身上的所有的这些宝石和那个服装呢，就是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印度呢，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当时称为一个叫做是裸体杜牧啊，就是裸体杜牧。所以我刚才也是开玩笑，也是正是，如果实在是啊，就是自己是不能就是埋怨，就是就你这个财富也好，实在不能埋怨的话，那祈祷这个本尊啊，或者是祈祷文殊菩萨啊，祈祷那个观音菩萨，还有这个祈祷这个黄财神啊。我看我们很多居士都是每天的特别喜欢那个黄财神，就是除了这以后稍微好一点，就是一般这个黄财神的本尊呢，就是放在那个佛堂里面，就是然后当居士的时候呢，有部分的这个居士呢，就是每天都是这个黄财神的照片呢，就是贴在心口，然后呢求这个加持，就是赶快发财，就是然后说的是发了财以后呢，就是准备这个上供这个下士。但是我看见过很多发财的人，就是真正发财的时候他就舍不得，就那个时候就忘了本尊的恩德。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凡是利益众生上面，就是无厌倦的啊，就无厌倦的，就这个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实践上是两三天，就是或者是几年当中呢，就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人都是有啊，就是尤其是学了就是像如心论呢，学了一些大乘论点以后呢，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呢，就是特别的激动啊，就是一直给别人说的是啊，利益众生如何如何重要，我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帮助众生，就他的这个法的誓言也是很坚定的。可是长期的有生之年当中呢，真的去这个帮助众生的。当然有些是可能各方面的自己的这个因缘呢，就是福德因缘不足够，就是可能也有这样的特殊情况。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利益众生时，如果有自己能力的话呢， 是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娶这个利益众生。如果实在是这个行为上没有利益，没有这种经历或者是条件的话呢，内心当中呢就是帮助众生的这颗心呢，就是千万都是不能这个舍弃啊，就这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啊，就是非常的关键。下面讲这个不啊缺挪啊这个经济呢分略所和光所，首先这样的略所，菩萨于常住轮回，勤力众生修啊修刹陀，虔诚不生厌倦心，必具清净无邪的。他这里也讲了，就是因为，这个任何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的话，那就是他肯定对众生有这个无缘的这种大悲心的。那么以大悲心的这个趋势下呢，在这个满满的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满场的这个轮回当中呢，住持多少年也是他是这个心甘情愿的，不愿意呢就是舍弃可怜的这些众生。我们实践当中有些好的老师的话呢，他们都这样讲的，就是说是虽然我的这个待遇呢，就是在山谷里面，我的待遇是很低的，就是不值得。按我的智慧，按我的水平，我可以到这个一些城市里面，或者是我赚更多的钱是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我看到我这些学生呢，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现在中间呢不愿意半途而废。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好像觉得是对不起他们。就是有些老师，我遇到过的有些老师也是这样讲的。所以真正的一些大乘菩萨的话呢，他对这个众生呢，就完全这个舍弃的这种心呢，就是不会有的，一直呢就是住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是精勤的这个利益众生，精勤的呢就是修行，就是自己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国土的这种这个清净的这个国土的这种这个善法啊，就是善法。所以呢，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丝毫的这种这个厌倦性，尤其是你的利益的心呢，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这个厌倦心是没有的。为了众生而自己再累再怎么样的话呢，他好像这个心甘情愿的，就这是这个无所谓的啊，就自己好像在这个学偈论里面讲的吧，就是为利众生舍身忧苦，什么为利众生舍身忧苦，不生疲厌。对，就是说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话，假设说是你的这个身体啊有病啊，或者是别人的一些非议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痛苦，但是以你心里的这种大悲心太强烈了，所以在别人面前的话，那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厌倦之心，那就不会有这个厌离之心，不会有厌离之心，这就是一种这个精进心啊，就精进。所以我们修行的话呢，刚才也讲了，一个是利益众生，一个是自己修行呢，不要这个有厌倦。我们就是在那个什么《普贤行愿品》当中也是经常讲什么这个修行无倦，精进害。就是我觉得是这一句话，就经常有时候自己懈怠的时候，我都就念一念，前面都是有几个什么害，就是这个害那个害，就是但是这些呢，有些是我们就是浪现实的。有些是确实很难做到的，就是比如说解脱一切众生害啊，或者圆满一切诸愿害，害啊或者是那个就很多这种这个法，就如海的这种法愿呢，就是很难这个实现的。但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大戒，就是如海般的，就无量的这个事实里面呢，我要去这个修行呢，就是不厌倦啊，就修行不要有。就休一两天，闭关一两个小时，不行啊，好疲倦，好累啊！上师，我可不可以打回去休两天、三天休息一下？我这几天好累啊，没有力气啊，我心里好烦，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度化众生和在这里关键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度化众生和，还有呢就是自己这个修行呢。就是自己修行，这两个不要有厌倦。如果有厌倦心，要祈祷诸佛菩萨啊，就祈祷诸佛菩萨，一定要我相续当中的这个懈怠啊、难度啊，就这些都一定要就是迁出。我看汉传佛教里面也有一些教言，以前看过那个欧益大师的那个《弥陀要解》，《弥陀要解》里面也说了，说是常精进在自利利他，无有厌倦啊，就是常精进在自利利他，无有厌倦啊，就属于我们这个真正的精进的本体也是自利利他，就利益众生和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修行并不是你天天的是那个什么，就是现在城市里面的人员天天的是茶馆里面去这个喝普洱茶，就是觉得是这是很快乐的，就是很 或者是就是大派，就是什么这个大麻将，就是这是自理，就不是说是自理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自理是用佛法来就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就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自理。就是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个总而言之，这个境界呢，就是什么是这个境界，什么是无懈怠呢？也就是说就是利益众生和修行善法方面呢就不要有一些条件就不要呢就是以各种这个借口，本来自己好好这个闻思修行，然后呢就不愿意闻思修行不愿意闻思修行呢，说我生病呢，就是有些人真的是不是这个真正生病呢，就是然后到了这个我们学院里面的有些是这样的嘛，就是说真在这个闻思修行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生病呢，就是但真正生病了没有呢，就是没有，就是大马尔康就没有病呢，就是就根本没有去这个看病，就是然后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有借口，就是我的师父叫我什么什么，然后我的不说了，就是太明显了不好这样就很多那个就凡是这些呢真的是这个就为众生而诉苦，就这是这个精进的本体。我看这个那个佛经里面，就是那个佛经里面也是那个什么甘孜梭梭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能为诸众生无量千百劫，能为诸众生无量千百劫诉苦无懈怠，皆有精进故，就皆有精进故。就说是为了这个众生的话，千百万劫当中就是疏忽也是不要有这个疲倦。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以精进的缘故。如众人里面也说了，一切功德是基是个借这个遂精进就是一切功德呢就是我们这个有了精进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功德可以产生。所以在这里的这个精进呢就并不是说是就每天都是就是看小说每天都是看什么这个这个电视剧就是或者是就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三四点钟都还不睡觉，就是然后就是说一些无聊的话，就是做一些无聊的这个事情呢，别人说你在干什么我太静静了，因为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觉就认为是自己特别静静，但对说是方面的是这叫做是那个就是我们三种懒惰之一就是说是太静静的话，这不叫精进。真正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两个一个是利益众生就是利益众生方面，你就天天就是就长期的就做事情，这是一个精进。然后自己这个修行端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为将来的这个解脱就是好好的这个闻思修行我觉得我们学院里面的几个别的这个道友就真的是长期这个十几年以来的听法还是很正常的，就是长期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是赖两三天，就是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无踪无影，就是不知道飞到极乐世界去了还是在地狱里面去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是又来了，就是那这种人就是这种人的这个精进是不是叫恒常精进不是叫恒常，这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恶而精进，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对于个别人来讲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得不到这个真实的这个解脱就是恶而精进，是恶而精进佛教里面没有，但是我对这个特殊的居士和特殊的有些这个修行人呢经过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呢，我还是这个造出这样的这个恶然精进者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我们很多人应该有恒常精进和恭敬心性，这样呢就是可以就具足圆满的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的这个精进度就是精进度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